各位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呢又到了一年一度跟大家一年只见一次面的机会。那我每年大概就是只讲一场研讨会，就是在 Tech Day 的时候。那我们今天要谈的这个主题非常的重要，就是深入 Apache Cordova 的开发。当然我们第一个要学的就是说，其实我们现在要了解如何去做跨平台，那我们用的这个方式就是透过 Cordova。 那我们大家知道这个字怎么念哦， Cordova，那不是 Wakamado 啊， Wakamado 呢是键位整场，那 Cordova 是跨平台。那如果你 Cordova 写的不好，过程中很辛苦的时候，你可以试用的服用这个 Wakamado 可能会对你有点帮助。好，那我们现在就开始今天的议题。那这是我个人的简介，我从1992年开始就跟微软配合，那到目前为止写了82本书，那今年应该会有第83本，应该就是 Cordova。然后呢，是最有价值专家，目前是大约顾问股份有限公司。那我们这两年呢，其实做了非常多的 App， 包括台铁、统一超商、永丰银行、Lamingo， 还有台湾高铁等等。那有一些呢是 B2C， 那有一些是企业内的应用，像这个 Lamingo 头脑分析的话，就是属于企业内的应用。好，这个是我们今天的重点。我们的投影片大概也扣掉头尾那些一定要放的东西之外，大概有50张左右，所以呢，我们的速度可能会需要稍微加快一点。那你看呢，我们基本上这些主题都是我们希望今天可以去谈到。那就是说呢，就算你从来没有接触过 Cordova 的话，听完这场活动呢，你至少应该会有一个清楚的概念，然后呢，也大概会了解如何去实做。好，第一个 App Mobile Web 哈。我想呢，到现在呢，虽然 App 已经应用的这个非常的普遍啊，不过很多人还是会在思考说，我一定要写 App 吗？就是说我一定要，还是说我其实有用 Mobile Web 就好？那我想大家都不用去讨论，行动装置已经充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了。那我现在这个数据呢，是行动装置上的，就是说在2013年呢，在行动装置上啊，使用者用 App 的时间大概是80%。用浏览器的时间大概只有20%，到了2014年，这个数据呢是更悬殊，是86%对14%，所以你可以知道说，如果你是要在行动装置上发展一个应用程式的话，当然 App 一定是首要的选择。所以呢，如果你的老板或者说你的同事或者你个人还对这个问题有疑虑的话，你应该看一下这个数据哈。来，那但是呢，我们也不是说App 跟 Mobile Web 也不是说有你就没有我，有我就没有你的问题啦，也不是说一定要两者择一的问题。因为呢，其实 App 跟 Web 它在定位、内容特性和使用者的多元化选择，它有本身就有它的差异存在。更何况 Web 已经使用这么多年了，你说一个公司它可能是先有 Web， 然后才会有 App， 那我也不可能为了 App 就把我的 Web 去把它消灭掉，是不一样的。不过呢，我们就以台湾高铁的这个网站来看好了。它的左边这边呢，就是它的企业网站。这个企业网站呢，内容就是包山包海，什么都有。然后呢，台湾高铁也非常贴心的替 iOS、Windows Phone 还有这个 Android 个别做了一个 App。不过这三个 App 呢，都只有一个用途，就是订票，就是订票，因为这是他们最核心的业务，也是他们 V2C 的第一线的一个装置的一个 App。所以呢，其实我们就常常说，我个人常常这样认为，就是 Web 的话，其实就是像一个满汉全席一样，就是包山包海，什么都有。但是 App 的话呢，它就是一个精致套餐，它通常会 focus 在某一项特定的功能，然后让使用者非常直接去用到这项功能，它不用像 Web 一样在里面找了半天才可以用到它 要用的东西。而且大家都知道，在行动装置上面 ，App 当然是会比较快速哦，这个是我们要先要了解的。所以我刚刚就一直强调，就是说我们不是 App 跟 Web 要取其一使用了，应该是说我们是需要 App 也要做 Web， 所以呢，我们是 App and Web， 甚至把两个更进一步的把它 combine 起来。那更进一步的 combine 是什么呢？就是说呢，我们希望写一次就可以随处部署，我写一次以后呢，不管是 Web 可以适用， App 也可以适用。那如果你要做到这个程度的话，那你的解决的方案就是 Multi Device Hybrid APP， 就是 Multi Device Hybrid APP。 那什么叫 hybrid 哈？那我想很多人开车都知道油电动力混合嘛，对不对？油电动力混合 APP， 所以 hybrid APP 不是某一个 APP 叫做 hybrid APP， 它是这个 APP 的特性，油电动力混合。那什么是油，什么是电？讲油电动力混合就太没有 feel 了，它其实就是半人半兽的一个 app， 它的灵魂就是 web， 它的灵魂就是 web， 因为这个 app 呢是用 web 的技术去写的。 web 技术是什么？ JavaScript、 CSS3， 对对， HTML。 然后呢它的躯壳呢，它躯壳是一个 app， 它躯壳是 app， 就两个混合在一起，躯壳是 app， 所以这个 app 可不可以上架，这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啊。你今天用 Cordova 去写了一个 app， 写得很爽，最后不能上架，那就不用写了。所以我现在告诉你，当然可以上架。好，那你说我用 web 去开发一个网站还能够变成 app， 我们这个 demo 不要太晚看，我们现在马上看一个 demo。 大家看到这边是一个 VS， 他开了一个网站，这个网站非常的单纯，就是 HTML、 CSS3、 JavaScript， 然后呢他套用了一个 JavaScript 的 framework， 就是 Win.js。 那当然它是一个网站嘛，所以呢我就把它开在浏览器里面。那我们现在是 Win10， 所以用的是 Microsoft Edge。 这是一个 website。 好，那当然我们故意呢把它做得很像 app， 那当然它是可以用触控去操作的。好，那像这个地方我们如果用 Bootstrap， 我们都知道是Hamburg menu， 那我们在 Win10 的话，我们通常是把它喜欢叫做是 Spring menu。 那像这样的话，你比方说你这边按一下，这边就可以左右滑动左右滑动，这边按一下就可以左右滑动左右滑动，这是一个 web。 好，但是呢我们透过 Win.js 这个 framework 让它变得比较有质感一点，比较有质感。这个 web 可不可以变成 app？ 当然是可以啊，我当然跟你讲可以嘛，不可以我在这边 demo 干嘛，对不对？好，那你看呢，这个是一个 Cordova 的专案，待会我们会一步一步告诉大家怎么去实做出来。不过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其实呢我就是把刚才的整个 web 放到这个目录下，然后呢但是你要放对地方，我真的没有骗你，这个程式一行都没有改，直接摆进来，然后就可以变成一个 app。 然后呢比方说呢，我希望它变成一个 Android 的 app， 你可以看看它的 Android 的一个平板上面，一个 10.1 寸的平板，那是 5.1.1 版，然后呢它相当于是 Nexus 10， Google Nexus 10。 好，执行起来是什么样子？好，这边有一个 Android 的平板，因为我那个 Web 是宽版面的，所以我利用平板来执行它。好，然后这边就会开始去部署，它就会把你的 Cordova 编译成一个 APK， 然后部署上去，看到没有？跟刚一模一样，不过它现在是一个 Android App。好，所以呢你所有的功能都可以继续去使用，操作方式也都一样，都一样。好，那这个操作方式你知道，我们在 Android 上要把一个东西关掉就是这样，一关一滑就关掉了，对不对？然后呢那我们这个 Cordova 现在也支援 Windows 10， 如果说我现在这个 App 我希望把它立刻变成一个 Windows 的 App 的话，我可以在本机电脑上面去执行它。好，我们就让它去 build， 因为有些东西呢其实我会先录好了，但是有些东西还是要现场 demo 才会有 feel 啊，不然你都觉得我们是骗你的。好，真的我没有这样子做。那你看像现在是一个 Win10 的一个 app， 它不是在浏览器里面执行，它是直接部署到我们的本机上面。你看它是一个 Win10， 当然触控，因为那你说你回去为什么不能做触控？因为你不是触控萤幕啊，这个我就没有办法帮你了哈。这个触控哈，就这样子。所以回去注意一下哈，不然你就用模拟器去模拟触控。好，那当然现在这个 demo 结束，我先把它关掉。我们现在回到这边来，还有一个东西啊 ，iOS 呢？我只 demo 了 Windows， 我只 demo 了 Android， 我们怎么能够忘了 iOS， 对不对？好，那这个地方的话，我把 Mac 都带来了。我已经很有诚意，但是我现场不连线，因为这个东西还要 pin， 还要网路，浪费大家时间，所以呢我先把它录制好了。
所以你看看这个东西，如果在刚才那个 App， 如果在 iPad Air 上面 run 起来的话，它会是什么状况？我们可以执行一下。好，我待会会说哈，我们现在 iPad 的话，我们现在其实就是要远端部署，从我的 Windows 部署到 Mac， 然后再部署到 iPad 上面。那但是因为我现在用的是模拟器，你看一下，待会你看到它会 run 起来，你看到上面是 iPad Air 的一个模拟器，然后呢，它就开始操作。好，然后现在是在 iPad 上面的执行的状况。那这边就可以结束了。好，谈到这里呢，我们可以下课。很高兴，因为我们证明了 Cordova 确实可以在不同的平台上面执行 ，write once, deploy everywhere。好，我已经证明给你看了、啊，对不对？那接下来我们继续看下去。RWD， 我想这个大家都知道，响应式网站哦，通过 CSS3 的 Media Query 媒体查询，哦，你可以制定不同的 CSS 适用于不同的尺寸。那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因为我刚刚讲过，我们是半人半兽的一个 app， hybrid 的 app， 核心是 web。web 的话呢，它之所以能够拿来开发 app， 它有个很重要的特性，因为 RWD 嘛，我们现在的使用者的装置很多，你不知道它的浏览器是会在什么尺寸上来看你的内容，所以呢，我们透过 RWD 的方法，让你的内容能够调适于不同的尺寸。那当然，我们 app 也会面临到这个问题，你有小尺寸的手机、大尺寸的手机、小尺寸的平板。大尺寸的平板，像 iPad Pro 发表了一个12点多的平板嘛，对不对？虽然看起来很像 Surface， 但是没有关系，好的东西呢，大家都应该朝这个方向去迈进。那你看呢？所以呢，你一样，你在做 App 一定会有这个问题。所以呢，刚好我们 Web 开发有 RWD 的这种做法，我们就可以把它应用到 App 上面。所以呢，也可以让你的 App 能够随着不同的尺寸去调试，好，那我们现在来比较哈 ，native 跟 HTML 跟 hybrid。基本上我们开发应用程式有三种方法，一个就是 native app， 就是原生工具 ；HTML5 这边指的就是 mobile web， 就是一个网站 ；hybrid 指的就是 Cordova 开发出来的，这种混合型的 app。好 ，native app 的话，当然就是使用专属于特定行动平台的开发工具或程式语言来开发嘛。那大家知道 iOS 的话，就是 iPhone、iPad， 我们用的开发工具是 Xcode。然后呢，程式语言是 Objective-C 或者是 Swift。那 Android 的话是用 Android Studio 作为开发工具，程式语言是 Java。如果你要写 Android 的话，现在目前建议是不要再用 Eclipse， 因为 Google 已经表示它不会再针对 Eclipse 上的套件再去做更新了。所以我们现在应该都要用 Android Studio。那 Windows 平台的话，就是用开发工具是 Visual Studio， 目前是2015，程式语言是 C Sharp。那事实上 Windows 的平台你要写 App 的话，你可以用 C#， 你可以用 VB.net， 你也可以用 JavaScript， 那你也可以用 C++， 所以它其实是一种非常很有前瞻性的架构，你用什么语言都写都可以。那特别要讲的是这个 Visual Studio 真的很好用，因为它是地表上最强大的开发工具我讲的特别的铿锵有力，而且我很客气，我讲的是地表上，我本来是要讲宇宙之间最强大的开发工具，但是因为我为什么没有这样说呢？因为我不知道外星人是用什么写程式的，也许他们的工具更先进，所以我目前只能讲地表上。好，那你看它的优势是什么？用原生的方法，就是用原生的 SDK 来写的话，当然它的效能一定是最好的。如果你要比效能 ，Native APP 效能一定是最好，这不用讲。写游戏一定要用 Native APP， 就不用考虑 HTML， 也不用考虑 Hybrid 了。好，而且呢，你的平台装置一有任何的更新，它的装置功能它都可以完全的取用，任何的更新它都能够立刻的更新你可以随时取用最新的功能。比方说 Apple 出了 Apple Watch， 你就可以用 Xcode 来写 Apple Watch， 诸如此类等等。但是缺点是，你要做到跨平台，你就很辛苦，你很难去做到嘛，高难度，高成本。第一个技术的问题，你说 programmer 一个人要教他学 iOS， 要教他学 Android， 要教他学 Windows， 这老板会不会太狠心了？还要写 Web， 好， 这是非常困难。好了，当然这种人有没有？有，但是很少。我就没有办法，我只会写 Windows， 我 Windows 非常的专注于 Windows 上面，但是其他我都不会写。那有人说他会，有人说 举手说老师我会，后来你发现他怎么写程式，用 Google 写程式，写写 Google 一下，写写 Google 一下，他原始文件从来不看，这样子你信赖他吗？好，那其实国外有这样的人，但是呢，这种人我们有一个称号叫 Rocky Star， 摇滚巨星。你一听到摇滚巨星魔力红刚来，那身价多高啊，对不对？我们怎么请得起他呢？哦，而且一个人也不能做那么多的事情，所以是高成本，高成本。说到高成本的话 ，Hybrid 就有它的好处，大家可以看。那在 HTML5 其实就是 Mobile Web 啦，就是用标准的网页技术去写，这个我也不用太多说了。那你看呢，它最大的好处就是协置随处运行，而且它拥有很多的 JavaScript Framework。JavaScript Framework 多到不行，多到我都不知道用哪一个。可是用 Open Source 的东西其实也是会有它的缺点，有好处就有缺点。有时候我们常说不要钱的东西最贵，因为你不知道它哪边出了一个 bug， 或者说它哪个地方没有更新，那可能你就为了那个东西百分之百的东西只要有1%出了状况，那99%就毁了。好，那但是呢，它有一些缺点。 Mobile Web 其实也不是不能采用，其实我们很多的客户都遇到一个问题，他做 App 做到最后他很痛苦，因为呢他三个平台两个平台都做 App， 第一个要改版，每次一改版我就要上架一次。那 App 的话通常都会用到一个功能叫 Local Database、本机储存机制。那你用了 Local Database， 你的 App 一改版的话呢，你就要升级、所以呢你很多事要做。所以这时候他回来想说，我是不是用 Mobile Web 就好了，因为有 Mobile Web 的话也许慢一点，但是我完全不用考虑到去这些版更的问题，我只要在后台一改 user 一用马上就改了，对不对？而且你说效率慢，他真的有在乎这么在乎这个效能吗？我举例好了，如果高铁不出 App， 你还不是在用他的 Web， 但是就要考虑到一个问题，你的市场是不是你是最大独大的独一的。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没有竞争性，你当然可以这样搞，但是很多公司不是这样，所以他还是必须做 App。只是说呢，我们是用比较客观的方式去讨论所有的问题。那但是 Mobile Web 就有一些缺点，无法存取装置的功能，比方说无法存取状态管理，它不支援离线储存，不是不支援离线储存，而是不支援安全的离线储存。 Mobile Web 大家学过 HTML 都知道， Web Storage、 Local Storage、 Session Storage、 IndexedDB 都可以拿来做离线储存啊，对不对？但是它的安全性就是比较差嘛。哦，那你怎么样去防？比方说我今天做一个订票的 App， 前端放了它的订票记录，一下就被人家弄掉了，这样子也是不行的。所以 Mobile Web， 比方说你没有办法存取本机的形式力摄影机、感应器，不支援 Push 等等，这些都是 Mobile Web 的一些先天的限制。所以呢，当使用者买了一个手机，没有用办法用到它的装置上的所有功能，他当然会对你的程式感到失望。再来 Hybrid， Hybrid 的话我们就讲过，它的灵魂就是 mobile web， 就是一个 web， 躯壳就是一个 app。 所以呢，它其实是把 HTML 的应用程式，就是一个 HTML 的 mobile web， embed 在一个 container 里面，然后让它兼具 native 和 HTML5 app 的优点。优点是什么？写一处随处运行嘛。你写 web， 很多人都写过 web，越在做，如果你在这个资历市场资历有10年以上，我看你都写过 mobile web 或是写过 web， 那你现在要写 app， 你还去学一些新的东西，如果你会写 web 可以直接应用，不是很好吗？那 hybrid app 的优点是什么？它可以上架啊，对不对？它可以上架啊，它可以用到一些装置的功能，真的可以吗？好，这里有个问题，刚才我们这个 mobile web 的缺点就是无法使用这些装置的原生功能，包括摄影机、形式力等等。但是呢 Hybrid 就可以，它通过什么来做 Plug-in、它通过 Plug-in 就是外挂程式，通过不同的 Plug-in 它就可以去存取特定的原生功能。比方说你要存取 Camera 就有一个 Camera Plug-in， 你要存取 Device 的一些功能就有 Device Plug-in， 档案系统有 Fire 的一个 Plug-in，那 Calendar 有 Calendar 的 Plug-in， 联络人有 Contact 的 Plug-in。那事实上它不是只有横跨三大平台， Android、 iOS、 Windows 甚至 BlackBerry 黑莓机它都可以用，所以它是一个真正的跨平台的方法。好， 那当然，我们最后比较一下，就是说，当然你用 native 来开发的话，我们都知道每个六个月就会改版一次嘛，对不对？那它的功能基本上那些新功能都只能透过 native API 来存取。那 hybrid APP 其实也跟得很快，我们现在用 hybrid， 比方说我们现在 hybrid APP Cordova 可不可以开发 Win10 的 app？ 可以啊，因为它也跟得非常的快。当然跟得很快是很好了，但是对在座的各位的开发人员来讲，你都很辛苦啊，对不对？生不如死，每天像陀螺一样转转转。但是呢，我们要有终身学习的精神，好，这就是我们当初入这个行的时候，师父都这样告诉我们的。好，我们也是以此自我期许，好，以此自我期许。好，那当然你到这里还是有一些疑问啦，就是说 Native HTML Hybrid 到底要用哪一种？我们看一下这个表 Native HTML Hybrid， 这个地方我故意空下来，你可以自己去思考一下。比方说你看看 APP 功能这些 Native 图形处理就 Native API 吧，比方说 Windows 可能叫 DirectX， HTML 5用什么存取啊？作为图形处理 Canvas SVG 等等嘛， CSS3 有动画图形处理就用这个。你不要小看那个 HTML 的动画功能，那也很强，虽然说他可能做游戏不行，但是他要做一些很多的效果，光 Canvas 里面的那些绘图那些函式就一堆，还有 SVG 等等，这些都可以用到 HTML 和 Hybrid 里面。效能是大家最关心的，很多人都说老师 Cordova 写的 App 很慢。我每次都问他说你写过吗？没有。你听谁说的？好像是谁说的，好像是网络上有这样说，这对于我们身为一个资讯人员，凡事都要实事求是的人来说，这样的说法非常不恰当。好，因为你根本不了解，你怎么可以去做一个评论呢？所以我告诉你，讲到速度，当然是 Native 是最快 ，HTML 5一定是这三个里面最慢的。Hybrid 要看平台，基本上是中上。我最后会有一个表给你看，你可能会吓一跳，甚至你可能会不相信我，想说 Cordova 真的效率可以到这个程度吗？啊，如果不是这样，干嘛大家要写 Cordova App？ 那些写 Cordova App 的人都是 talk panky 吗？不可能嘛，对不对？那外观与风格，哦，这也是一个重点。UI， 好 ，UI。Native 的话，当然会有很多的控制项 ，UI 的控制项，所以你用它做起来就会非常的像那个平台的 App。那 HTML 5当然就没有嘛 ，HTML 5哪有什么设计 guideline 啊？随便你做。你高兴就好，只要它能顺利运作，客户觉得 OK， 没事。好 ，Hybrid 的话，如果你的 Hybrid 的 App 长得跟网页一样，可不可以？可以啊，大家可以接受就好嘛。好，反正我们有些事情也不要把自己逼得这么紧。好 ，Hybrid， 像我刚才做那个 demo， 我们一开始做那个网站，那个网站一开始就是以 App 的目标来做，所以做起来那个虽然是一个 web， 它看起来就像是一个 app， 所以当你把它转换成 app 的时候，它就像是一个 app， 对不对？那你说三大平台 Windows、Android， 老实讲，它对界面风格已经没有什么要求了啦，就没有什么要求。你说 Android 有要求什么 ？Windows 有要求什么？真正要求比较多、比较龟毛的，现在就是 Apple 嘛 ，iOS 嘛。所以呢，你就是说在设计的时候，你就是要考虑到说让你的Hybrid 的 App 的 UI 不要长得那么像网页，好，不要让人家一看起来啊，这个明明就是他不用看都知道你是用 Cordova 或者是其他开发平台写，那你就真的很糗。好，所以呢，外观与风格当然我们就是一个仿效跟模拟的方式去做出来一个 App， 可不可以上架到四级 ？Native 当然可以 ，HTML 不行 ，Hybrid 可以。装置存取、摄影机资源 ，HTML 有没有资源摄影机？HTML 有没有支援摄影机？你不能说不行。Google 已经可以支援摄影机了 ，Google Chrome 可以开摄影机，可以拍照嘛？你如果学过 HTML， 你知道吗？地理位置 API 下面有个地理位置 API， 网页有没有支援？有啊，只是他会问你嘛，对不对？你不相信？我不相信，我看一下。好，来看一下。我们这边有一个。等一下 ，Google Chrome， 这个，我们这个网站，那这边的话显示桌面， Google Chrome。地理位置 API 网页有资源，大家都知道的，只是他会问你嘛，因为安全性的关系，所以他会问你。那你看这个，如果是摄影机的话，摄影机 View Demo， 好，他会问你允不允许用相机？允许啊，我现在是在 Chrome 里面，不要拍我，不要拍我啊、哦，不要拍我，可不可以拍？可以啊，可不可以拍？可不可以拍下来？可以啊，网页也可以啊。我跟你讲，所以说呢，其实这个我把它关了。其实呢，网页的东西也是一直在进步。你看这个摄影机，它也支援。听说 Chrome 现在有个实验计划，它现在下一步它的 Chrome 可能可以支援 Push。所以你说有些人他到最后搞不好他就要做 Mobile， 我有没有可能？也是有可能的、啊。所以说我们要保持开放的心胸，对不对？所以我才会买 Mac。啊，没有啊，就是这也是有时候也是不得已，为了口多吧，投资很多，又要买 iOS 的装置，又要买 Mac， 又要买 Android 的手机。好，你看哈，联络人，你看联络人形式有没有资源？那 HM 有没有资源？没有 ，Hybrid 有资源，通过什么 Plug In 离线储存？离线储存一般的话 ，Native 的话，我们可能比方说 SQLite 或等等的哦，这些东西是它重点是在安全的储存。HTML5 有，但是可能安全性比较有疑虑。Hybrid 就有趣了。Hybrid 可以用 local storage, session storage, IndexedDB 这些 HTML 惯用的离线储存，它可不可以用 SQLite？ 可以啊，你只要写一个 plugin 支援 SQLite， 你就可以用 SQLite 啊。所以其实 Hybrid 弹性更大 ，Hybrid 弹性更大。好，那再来的话，地理离线储地理位置 API 这个都有 support， 都有手势。这个基本的 swipe 有资源 ，pin 跟 spread 的话 ，HTML 没有资源。那这些，那这个连线能力的话，你可以是 app， 你最主要的特色就是可以是连线状态，可以是离线嘛。就是说你在设计一个 app， 一定要考虑到说离线的时候它也能够顺利操作，它的 user experience 非常的重要。可是 HTML5 的话，就是一直保持连线状态。那 hybrid 的话，当然也是可以连线或离线。那这是程式语言啊、哦，这边可能就是 Object C、Java 或 C#。那当然，我们 native Windows 的平台来讲。还是用 C#。好，那现在重点来了，先喝一口水。跨平台的救赎，哇，这个名字起的真的是好像电影，好像是某一部电影。所以我们来拍一部电影叫跨平台的救赎口多吧。好，那你看用 Web 技术开发跨平台 App， 那这就是 Apache Cordova App， 请不要忘记这个字 Cordova。 好，那你看呢，它其实就是Cordova 其实是一个免费的模组 framework 底层的架构，它不是 UI， 它就是一个底层的一个 library 就对了。那它可以帮你把 HTML 的东西，不管是 JavaScript 或 TypeScript， 编译成 Windows、Android 或 iOS。我知道很多人都说，明明就两大平台，每次都要讲三大平台 ，Windows 在我心里永远是最大的那一块。Windows 10出来之后，我认为最坏的状况已经过去了。而且这句话讲的有点小声，已经过去了。好，那我们现在Cordova开始要实作，我要实作。如果我现在只有Cordova，我没有任何的开发工具，我要怎么去写一个 Multi-Device Hybrid APP？ 第一个，安装各平台 SDK。我先讲。这些接下来要做的这些事情，你可以在 Mac 上做，你也可以在 Windows 上做，都可以。好，第一个安装各平台 SDK， 那当然你 SDK S Code 你不能装在 Windows 上嘛，对，你如果是在，那你看你像 Android Studio， Android 要在 Mac 或者是 Windows 上面开发都 OK 啊，对不对？那所以说如果你在 Windows 装的可能就是 Android 加 Windows， 那 Mac 上面可能就是 S Code， 不是 S Code 再加上 Android， 再来下载并安装Cordova CLI， 第一个你要装 Node.js， 这个 Node.js 是干嘛我就不解释了。第二个你要下载并安装 Git Client。 好，那再来重点就在于我们要用 Node.js 的 NPM 工具来安装 Cordova 模组。好，所以呢你就可以下这个指令，如果你是这个 Mac 或 Linux 的话，你知道 Mac 的有很多指令跟 Linux 很像，对不对？好，那你看你就要下这个命令，这个命令要在哪里下？我们如果是 Windows 的话，就是命令提示字源啊 ；Mac 的话，就是我们终端机应用程式啊，终端机应用程式。那你回去下指令的时候，如果你是在这个东西不要写哈、啊， 这个符号是一个通用符号，代表在命令提示字源下下后面的指令，所以你不要回去写一个这个符号，然后 SUDUNPN 然后都打不出来，老师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我没有啊，我有跟你讲啊，这个是你以后你看书你就要知道那个代表命令提示字源，因为它不会每次都要提醒你命令提示字源。好， NPN 就安装 Cordova 模组，从网络上就会去下载，这个 G-Z 就是 Global 的意思， G-Z 就是 Global。 好，那 Windows 的话就这样安装，我现场就不安装了。那我先告诉你，如果 你将来最后决定用 Visual Studio 2015来写 Cordova 的话，这些事都不用做，它会帮你安装好了， VS 2015就会帮你安装好。但是你就是不想用 VS 2015的话，我也不会勉强你，那你就这样做好不好。那现在的话呢，我们要开始去建一个 APP。 那这个指令，那因为不过你要注意到一点，因为我的这些东西呢是用 VS 2015帮我安装的，所以呢它这个 Cordova 的话就不会用全域的方式来安装，所以我就必须指明这个完整的目录路径。如果你有依照刚才的方式来安装的话，等一下跳回来一下，你有依照刚刚的方式来安装的话，理论上呢你就可以在你的命令提示字源打 Cordova。 好， Cordova， 那你看我这样打，找不到找不到，那没有办法，因为我不是全域安装，我是告诉你说，因为我们今天是用这个。好，那你看你就必须把完整的路径都打上去，所以你看 Cordova 就可以了，它后面就会列出它的一些参数出来。好，列出一些参数出来。好，那接下来的话我就要开始去建一个 APP。 好，你就要用 Cordova 后面交接命令参数 create， 那这个地方就是专案的一个目录，它会帮你建立一个这样的专案目录。那这个叫 com.example.jpegbook 的话是它的一个 identifier， 一个识别项。那我们现在都用 domain reverse， 就是把它倒过来写。好，那这个就是这个就是它的一个 identifier， 这一定要写。好，那你随便你要定什么，那这个地方是应用程式的标题。好，所以呢我们现在也在，我们就实际做一次。好，实际做一次，很快的做一下 create。你要先切到一个目录下，好，你看 create a new Cordova project， 这个时候呢你看我们在 ctemp 目录下去下这个指令嘛，所以就产生一个 jpeg cookbook。 我现在讲的东西很重要，因为就算你将来用 VS 开发，它骨子里也是这样运作的，只是它是帮你去下这些命令，那你要了解它的结构，你这个一定要懂。 jpeg cookbook 做好之后，它就会产生这些目录出来。那这个是主态档，config.xml 是主态档，那重点是 triple w 这个目录 ,csimgjs index.html， 你所有要写的这些 javascript,html,css3 都要放在这个目录下。注意都要放在这个目录下。那你看你 css 就放这里，图片资产就放这里， javascript 放这边。那你可不可以再建其他目录，当然可以，但是一定要在 triple w 目录下。那比方说呢，这时候你看你要用什么工具去写，比方说我用 Notepad 加加，啊 ，Notepad 加加，开始 call call call， 哎 ，call call， 我测试一下 launch， 啊 ，launch in Chrome， 哎 ，Cordova connecting to device， 它就是预设有个页面会这样闪一下闪一下，那当然你就可以去 coding 啊，就是这样慢慢的 call， 傻傻的 call， 就一直写就对了，没有了，我也是傻傻的 call 啊，没有办法。那这个就是放外挂程式的目录 platform 干嘛，我待会会讲。好，接下来我们要切换，接下来我们要开始针对这个目录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就要切换到这个 jpeg cook 目录。好，你接下来要针对这个专案去做进一步的一些处理，就是说除了我们刚刚写的一些 web 的技术之外，要做一些处理，比方说做什么，我可能要加 plugin 啊，比方说我要存取 device， 我就要用到这个 Cordova plugin， 这 device 就要用到 device 这个 plugin。 我的程式呢可能要针对电源状态，根据电源状态的变动做一些处理，比方说插电的时候你要做什么处理，电源低于多少的时候我要做什么处理，就要加一个 battery status 的 plugin， 那你要存取摄影机，你就要加这个 camera plugin。好，那这个东西呢，都可以用我们指令去加，所以我们一个一个做看看。好 ，device。好，我们这边先加一个。好，我们就过来这边下指令。好，你看 ，Cordova plugin add Cordova plugin device。这个 Cordova dash plugin dash device 就是这个 plugin 的 identifier， 它的名称。所以你看哦，它就会透过 npm 去下载下来。好，安装到你的专案目录下，装到哪里？装到 plugin 目录这边就有一个 Cordova plugin device。咦 ，device 这个 plugin 是做什么的？如果说呢，你想要去程式里面动态要去侦测说你目前是执行于哪一个平台，你要去侦测出来，你要去检查，你就要用 device。比方说你要知道现在是在 Android， 现在是在 Windows， 现在是在 iOS 上要做不同的处理，你就要用 device 这个 plugin。那再来的话，第二个，我们现在再加一个，我们要 battery status。Battery status， 好，就这样执行。好 ，battery status， 哎，你再看一下这个目录，就做了一个 battery status， 你的程式就可以去存取它。最后再来一个 camera， 哎呦，在这边，等一下，那程式真是太长了。啊，这种东西哦，是叔叔才会这样做，小孩不要学。我们只是在讲它的底层做法，所以是 camera 就下来了。好，所以到时候你的目录这个 plugin 就是放你所引用的一些 plugin。好，接下来下一步，哎，你要支援哪些平台？你要支援哪些平台？你就用这个指令 Cordova platform add。这个就是表示你的这个东西要支援 iOS 平台，这个就是支援 Windows 平台，这个就是支援 Android 平台。做到前一个步骤为止，我基本上还没有 support 任何的平台，我只是一个 web。但是现在呢，我希望我能够在 iOS 上面去执行的时候，你就要去下这个指令 add iOS。不过因为我现在是在 Windows 的环境，理论上我不应该下这个指令，因为 iOS 的 app 有一个重要的特性。什么特性？它的程式一定要在 Mac 上面编译，哦，所以呢，你在这边加了 iOS 平台，到时候你也没有办法在我这台 Windows 上编译。那如果你是在 Mac 上面，当然可以做这个动作。所以，好，再来一次 iOS，啊，你注意看哈，它会 warning 警告你 ，applications for platform iOS cannot be built on this OS Win 30。它会告诉你这件事情。但是你这时候呢，这个东西加到哪里？Platform 这边就有 iOS， 就有 Xcode Project， 你就可以在 Xcode 里面把它打开，你就可以用 Xcode 就把它打开，就可以去做后续的一些事情。不过通常会做到这一步的时候，基本上已经是到最后测试，甚至要去上架的阶段了。好，那这个地方的话，我们把它加上，我加入 Add Android， 啊，也是要 npm 哈。下载下来 ，Android， 好 ，Android 已经加入了，哦，好，你看 Android 在这，用 Android 不是 Visual Studio 了 ，Android Studio 把它打开，好，最后一个 Windows， 我心中最爱的那个平台 Windows， 哦，贴上，没有了，我真的很爱用 Windows， 因为我用了 Mac 以后，我更爱用 Windows， 因为我真的用的很不习惯。可能我们比较落伍，好，那 Windows 啊，你看哈 ，Windows 里面就有，各位你们用过 VS 吗？那你看 Visual Studio 的 Project 就在这啦。好，你看哈，我故意做一件事情，我把这个 Windows 拷到别的地方去，把它贴上啊。那你看我故意去把它打开啊，这边就有一个 Win10 的 Project， 我就把它打开。我有没有点到？看一下，哦，应该是没点到，啊，有了有了有了，你看哈，我就故意把那个用 Cordova build 出来这个 Win10 的 project 故意在 VS 里面去打开，那我就可以 run 了。你注意看啊，这里面看起来根本不像是一个我们 Universal Windows， 大家可能有听过别的研讨会 Win10 就是 Universal Windows app 嘛，对不对？哎，看起来根本不像，可是它就是一个 Win10 的 app， 你就可以去 run 它了。你看，这是一个 Win10 app， 那当然呢，你可以在 Win10 的手机上去 run， iOS 跟 Android 都可以比照办理。你看，我为了不耽误大家时间，大家在刚进场的时候呢，我已经把 Win10 的模拟器启动了，多么贴心！好，你看，哎，不同的 UI 有没有 Win10 run 起来了？跨平台啊，对不对？我没有骗你，真的。好，然后关掉，我们继续。好，然后接下来的话，好，那你看呢？我们看着 View。可是你要这个时候，你如果下这个指令 Cordova Build， 就是你加入哪些平台，就全部都帮你 Build 好。像刚才我 iOS、Android、Windows 都有加，全部都会帮你 Build。可是这样会有错哦，因为呢，我们这边不能 Build iOS， 所以呢，我必须先把 iOS 这个平台移除掉。怎么移除 ？RM iOS Cordova R Platform RM iOS， 好，移掉。移掉之后开始 Build。build 我们再做一次这边哈，这边的话你也可以一个平台一个平台 build 了，但是我们现在就让它一起 一次把它做完哈。像我们这边的话，我们现在，哎，你看呢？刚才我们 iOS 已经拿走了，所以这个 platform， 那这个过程很重要。第一个让你知道怎么做的，第一个证明它是可以做的。build successful。好，你看已经啊，这个是现在开始 build Windows。好，成功建立了，你看看，各位亲爱的朋友，好 build output APK 有吗 ？Android APK 嘛，没错吧？哎，是吗？是啊 ，Windows App Package， 你如果上载过 App Upload 就做好了，那。你说哇，真的可以做哎，当然是真的啊。好，那你如果说最后我们还可以做什么？哎，我可不可以用模拟器执行？可以，你 Cordova Enumerate Android， 你就可以在模拟器执行。你如果要在 device 上面执行，就 run Android， 或者说 run iOS Enumerate iOS， 这可不可以做？可以，但是哈，我实在是不想在现场去 demo 这个东西 Cordova Enumerate Android， 因为Android 的模拟器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特色，就是很慢。哦，所以呢，我今天如果去把我的刚才 build 好的 APK 去透过模拟器来启动执行的话，会花很长时间。但是我就让它做好了，没关系，我就让它去做。啊，我们现在大家在做的时候，我们去做别的事，这样子。好，我们就回来投影片。好，待会如果当掉就算了。我是说，好，那我们现在继续讲，那个就让他去跑吧。重点来了，如果开发 Cordova Apache Cordova App 要用刚才那种方法的话，我看我们就不要这样，就放弃好了，就不要好了，因为那个过程太辛苦。请问你要怎么 debug？ 对不对？你的开发环境是什么？你怎么去管理你的专案？这都是问题啊，对不对？就像你可以用记事本写程式啊，你可以不要用 Xcode 啊，你可以不要用 Android Studio， 你可以不要用 Visual Studio， 你可以用记事本写，你可以用 Notepad 加加，你爽就好，你高兴，你就这样写啊 ，Cordova 你就这样写。但是我不要，我要用我最爱的那个地表最强大的开发工具 Visual Studio。所以 Visual Studio 2015就现在把 Cordova 整合进来 ，Cordova 整合进来，这个就叫做 Visual Studio Tools for Apache Cordova。它会自动安装所需的 third party 软件，就像刚才那些东西，它都会帮你装好。好，什么 Node 什么 Node.js 啊 ，Git client 啊 ，Cordova 模都会帮你装好。那这样的话就可以快速的开发。好，但是各位安装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件事情，在安装 Visual Studio 2015的时候，你看我们这里是用 Community 版本来做 demo。讲到这就非常重要了，为什么很多人他看到 Cordova 眼睛为之一亮？他还不知道它的功能是什么，他就眼睛为之一亮。因为我跟他讲说，用 Cordova 来开发的话不用钱，因为 Cordova 是免钱的 ，Visual Studio 2015 Community 也是免钱的，底层架构不要钱，开发工具也不要钱。哇，那老板听到都高兴的，嘴巴都快掉到地上。好，那有一些跨平台的工具也很好，但是是要钱的哈。那你们我也不好意思说什么，这是大家各自的选择。好，你看，所以你在安装的时候，不过 哎，亲爱的各位，我现在这台，请问我这台用的是 Community 版吗？我用的是 Community 2015。我为什么要这样讲？因为很多人会说，老师，你们都在外面讲 Community， 自己都用 Enterprise 版本。我真的没有这样做，我不是这种人，我不是这种人，我这边还是用的是 Community。可是你要勾哦，跨平台开发，就像你也可以用 Xamarin 啊，没有问题啊，对，用 C# 单呢。那但是你一定要记得把这些东西要勾起来，那勾完的下一步的时候就会是进到这个画面，他就会跟你说我可能会安装哪些 Third Party 的软体，一定要这样子，然后东西才会安装完整。那有哪些工具给你？第一个 Visual Studio 出了内含 Android 的模拟器，哇，真的太令人吃惊了。Visual Studio 微软自己做了好几个 Android 的模拟器，就我们刚刚不是 demo 过了吗？一个平板啊，那个不是 Google 出的模拟器，那是 VS 里面内建的模拟器啊。你看刚才我们在这边开发的时候，如果啊这边哦这个是，你看如果我选 Android 的话，我有好几个模拟器可以用，我有好几种啊，七寸的、五寸的，这都是 Android 模拟器啊。启动一个模拟器会比较慢是没问题，但是 Google 那个模拟器它在互动操作的时候真的也很慢的，不是我要这样说它。好，那在我们谈笑间的时候，那个模拟器不知道在哪里，我不知道跑哪去，我先不管它了，反正可以 run 就对。你说，为什么我们可以做 Android 模拟器？有一个 AOSP Android Open Source Project。你可以根据 Android Open Source Project 自己去做出很多东西出来，所以 Visual Studio Emulator for Android 就是这样做的。那它是一个 S86 的 image 啊，是透过 Hyper-V 来执行啊，内建于 Visual Studio， 所以2015里面就有这些东西了。以前写 Android 的人很辛苦，大家去外面找一些 Third Party 的模拟器，我们这边就有。那采用 ADB 是什么 ？Android Debug Bridge。你在 run Android 的时候，等一下，我本来是要给大家看一下那个 debug bridge， 好，工作管理员，各位 ，adb.exe 有没有看到 ？adb.exe 这个 adb.exe Android debug bridge， 它其实就是说呢，你的程式如何跟 Android 的模拟器还有 Android 的 debug 沟通，就是透过 adb。所以呢，我们也采用跟正常的做法一样，我们也是用 ADB。那它附什么原生功能感应器？你看，它这个地方 Android 模拟器这边可以把它展开出来，里面就可以去测试加速度计，可以测试位置，可以测试电源状态，可以捕捉画面，可以测试网路等等等哦。就是说，模拟器就具备这些功能，就跟 Windows 内建的那种模拟器是一样的功能，很好用。那 Visual Studio Apache for Apache Cordova 这个工具支援下列的版本啊，基本上就都支援。当然啦，你 Android 4.4 以后的版本是在测试上面 ，debug 上面是功能是完整支援。那这个画面就是，当然就是讲它的一些好处啦。不过我个人认为，其实这个有了这个东西真的是很好。比方说 plugin 的安装啦，安装跟移除啊，或者是说呢 ，Cordova 在版本之间去做切换的时候，透过 Visual Studio 都会非常的好用。好，我们现在要开始实做一下。实做一次，来，run 起来了，那各位，好，在我们谈笑间的时候 ，Android 的模拟器已经成功的执行起来了，不负众望。然后你看，我点这个它都好慢，算了，我先把它关掉。我就暂时不想看到它。然后呢，你看，我们就先关闭方案。好，我们现在呢新增一个专案，我们还有20分钟。你看呢，你要开发 Apache Cordova， 要选其他语言 JavaScript， 或者是说呢，你也可以用 TypeScript。我想在座一定有朋友，你是用 TypeScript， 你也可以写。我们就 Apache Cordova 空白应用程式确定。好，那接下来的话，这边你看你要写的这个目录，你刚刚已经看过了嘛？你要写的东西就是放在 Triple W 这个目录之下，哦，就是在这个目录之下。然后呢， 在这边目录结构我们解释过了，档案用途，好，档案用途看一下，这边有个 config XML， 这就是主态档。你看呢，它也 VS 呢就提供了一个界面给你去设定主态，主态，这些基本的资料。比方说呢，你平台 Cordova 的版本，我们预设是用 5.1.1 哈， 5.1.1 才支援 Win10。如果你的 Cordova 希望能够 support Win10 的话，你就要用 5.1.1。那刚才我们前一张投影片有写说 ，Cordova 用 VS 最大好处就是可以做版本切换。比方说前一个之前有一个版本是 4.3.0， 你就在这边打就好了。它就你在 build 的时候，它就会用4.3.0 的 Cordova 模组。那你看，如果我再切回来5，没有6哈。5.1.1 像 Windows 的部分你就可以用 Win10， Windows 10的目标版本我就可以选 Win10， 所以这是 config。 好，那再来的话 index.html 是首页嘛，那这边的话有一个 index.js。 好，那基本上呢，你看它会有一个匿名函式，然后呢基本上你要写的东西就是放在这个 device ready 后面，device ready 这个事件处理程式的这个地方就可以开始写你 Cordova 模组顺利载入之后，你的初始化作业就可以写在这边。好，然后再来的话，选择编号的 JavaScript Framework， 就因为你写的是 Web 嘛，你当然可以用你爱的 JavaScript Framework， 你可以用纯粹的 JavaScript 来写，可以，你也可以用 TypeScript。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界面要长得好看的时候，你要自己用 JavaScript 来写，而且你要支援手势哦，各种的触控操作你都要 support， 那不是开玩笑的。你不要勉强你不要勉强啊，你自己写 JavaScript， 然后你要触控操作左滑右滑，光写那个你大概就老板已经把你 fire 了。当然你可以用 jQuery。 好，那所以我们有几个比较在 jQuery 这些都 OK 都可以，但是就我们来讲的话，在其实、App 跟纯粹的 Web 的差别在哪里？ App 它算是一种 single page navigation model， 就单一页面导览结构的一种模型。导览模型是 single page 的形式，所以它跟一般 web 有点不太一样。那我们可能就会用 backbone， backbone 比较强调是结构性，就是 MVC， 就是 model build 的那种架构。那 AngularJS 是 Google 出的，也是 model build 的这种架构有具备。好，那再来的话呢， AngularJS 也有具备一个 navigation 的 model。那 WinJS 是微软出的， WinJS 的由来就是它当初 Windows 8 App 也可以用 JavaScript 写嘛，所以它就有一个 WinJS 的 framework。 那 WinJS 最大的好处就是有很丰富的界面控制项，那个拿来做 UI 真的是很方便，不是说它是微软出的我才叫你用。那 WinJS 的 UI 就是很棒，那而且它有一个好的导览结构。那你可不可以把 AngularJS 跟 WinJS 并在一起用？可以。你可不可以把 Backbone 跟 WinJS 并在一起用？可以。所以就说你如果要同时用两种 framework 的话，这是 OK 的。那怎么做？一般的话，这个东西其实很简单，就跟你用在 VS 里面去加入一些套件是一样的。最简单的方法，按右键管理 NewJet 套件，然后呢你就可以在这边去搜寻，比方说搜寻 WinJS，你就可以这样去搜寻。我不要搜寻的，你看，搜寻出来在这，在这 WinJS 版本 4.3.0， 两个礼拜前还是 4.2， 现在已经 4.3 了，一直在更新到，你就按安装就可以了。那可是有时候在这边搜寻也很麻烦啊。我像我们的话，我们就会喜欢说工具套件管理员，套件管理器主控台，然后就下命令。不是说我要去故意下命令，因为我很多都操作这里要下命令，因为你在那个搜寻的对话方块里面会找到很多都有 WinJS 这两个字这几个字的东西，有时候会很乱，干脆你就下命令，你看它就会帮你装进去，就会帮你把 WinJS 装进来，就可以去使用它。好，然后呢再来下一步建立使用者界面，这下来了。你的 UI 是要在所有的平台上都一样，那建立页面还有一些东西，像 Ionic 也是专门用来做 mobile app 的一个 framework， 也很不错，也很不错。那我要先讲 WinJS 是不用钱的， Angular 那个都是不用钱的。那你考虑界面，你就要考虑你三个平台都要长一样吗？ 然后呢，像我们刚才那个 demo， 一开始那个 demo， 三个平台是长一样，还是你各个平台要长不一样？理论上，各个平台是应该要长不一样，尤其是 iOS 一定要长不一样，哦，因为它要求比较高了，它就是该那它规定的比较严格。那我们就来看一个例子，哦，待会本来叫 demo， 我们先把它拉到前面来 ，demo， 好，哦，你看平台这边。你注意看，现在的话我们是有一个 app， 有一个 app， 然后呢我现在在 Windows 跟 Android 上跑，然后两个模拟器都开起来，然后呢我到这个地方，我现在 Windows 上面执行，全萤幕好了，好，你看，你看一下，这个 app 在 Windows 的 10 的模拟器上面跑起来是这个样子。快点，快点，好，你看它现在又移到第二个页面哦，它现在要这，哎，已经 demo 完了，我离，移到第二个页面，哎，我怎么没有 demo？ 有了，在这里。哎，我在干嘛？哎，我是录坏了。好，我们先看 Android 好了，再来。赶快，赶快。哦，没有了，是两个都开起来比较。哎呀，你看我当时录的真好，我都忘记了。你看啊，我两个模拟器同时开，那你注意看两个页面的差别在哪里？两个界面的差别在哪里？哦，你看一下。好，另外也开。两个基本上是一样的，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这个是 Hamburger Menu 或所谓的 Spring View， 我 Windows 我故意摆左边， Android 我故意摆右边。如果我 run 的是 Windows 平台，我要用这个图；如果我 run 的是 Android 平台，我要用这个图。那这个是 Day Picker， 长得有点不一样。好，那你看，我们去操作一下。哦，这只是示范一下。好，那这个你看，它是长在右边。图不一样，那个也不一样，好，然后你看那个是去选那个日 day picker， 好，这是刚刚是 window， 那现在这个是 Android 的 UI， 好，就差不多是这样子，好，结束，我看一下 Android deploy。我记得有个 iPad 这个，好，哎，不是不是，等一下，等一下，我看一下后面啊。好 ，iPad 的话，我看一下 ，deploy to iPad 应该是这个吧？哎。不是，哦，我知道了，在这。好，我们看这个哈，你看，按照我刚刚那个 app 在 iPad 上跑起来是怎么样子？录太多，录到自己都搞不清楚。好，你看这是在 iPad 上面，在 iPhone 了 ，iPhone 的模拟器上，从刚刚那个程式在 iPhone 模拟器上执行起来是什么样子？iPhone 6 Plus 的模拟器，好，你注意看第一个不一样。第一个，我是用页签的方式，因为刚好被这个遮住，我是用页签的方式摆在下面，我不用 Spring View， 因为 iOS 很喜欢用页签的方式，我就用页签方式摆在下面。再来图不一样，这个东西也不一样，你看一下操作起来，图不同。操作起来不一样，好，这个地方是按钮，同一支 app， 好，你看它是用下面滚轮的，这是 iOS 的惯用操作方法，对不对？ 然后它可以左右切换嘛，然后选完之后你就按那个 down， 然后这个的话是按钮，然后我们就是故意写的事件处理尝试去对它做出一些反应。好，好，这个就这样。好，这是同一支 app。这个如果是你，请问你会怎么做？如果是你，你怎么去做这个这件事情？好，待会我会讲。好，我们先跳过去一下。所以这个刚才这个做法就是各平台制定。我们一开始第一个 demo 是全部一样，这里是各平台制定。当然的话，我要加入 plugin， 加入 plugin 的话，用 VS 当然就很方便。好 ，config 点 zmo 外挂程式。比方说我要加入 camera， 就选 camera。核心这个地方就是 VS 内建给你用的，大概有20个左右。好，那我们就去选 camera， 就加入。好，加入了，加入了，你看它就会在这个地方的 plugin 目录下有这个东西在这。那如果要移除，就按移除啊。你要移除它，你就选移除就好了，对不对？同样的，每一个 plugin 都是这样做。那如果你要的功能，你要存取某一个原生装置的功能，这个 plugin 没有，内建的 plugin 没有提供，就到制定。那你可能自己写的，你就可以选本机，在 gig 一个位置，可能网络上的某一个位置有提供的话，你就可以用这个来做。哦，所以你看哈 ，plugin 的话，我们去找一个 plugin 哈 ，enjoy plugin 在这。你看，如果说网络上有很多 plugin 可以用，哦 ，search Cordova plugin， 这是 Cordova Apache Cordova 的官网。比方说 SQL 好了，好，你看 SQL 开头的，哎，有一个 SQLite， 我要用 SQLite 去存资料，我就选 SQLite。然后呢，这个地方呢就会有一个 GitHub 就把网址 copy 起来，就贴到这边，贴上去，贴上，按下去，好，它就会跑出来它的基本资讯，然后加入，你就可以把另外别人写的或是网络上某一个的，把它加拿来用，很方便嘛 ，plugin 嘛，那你自己不想写，网络上上百个、两三百个，上多的很 ，plugin。不同的原生功能的存取，同一个 plugin 可能有不同的人写，那你可以自己去选择。那如果你觉得他们都写的不好，那你就自己动手做，好，自己动手做。好，那这个是 plugin， 加入连接服务，大家有在讲。好，所以这个就来到刚才的问题了。如果我们要各平台制定，各平台制定的话，你要怎么写？那我知道很多人，因为我们刚刚讲到一个 plugin 叫 device plugin， 因为 device 这个 plugin 的话呢，有什么好处？就是说呢，它可以帮你判断。你是目前是在哪一个平台，甚至是哪一个版本，都可以判断出来。比方说，你要判断说，比方你要写一个程式，在 Android 平台上做什么，在 Windows 平台上做另外一件事，在 iOS 平台上要做另外一件事，那你就要加 Device Plugin。所以呢，他说，哎，那我们现在各个平台要不同的 code 嘛，所以呢，我就用 Device Plugin 加进去，然后呢，在程式里面去判断，如果是 Android 我就做什么，好，如果 iOS 我就做什么 ，Windows 我就做什么，看起来是很正确，但是这不是一个好方法。因为你的程式会变得很大，程式会变得很大，而且呢，当你在执行的时候，有另外两个平台的code是完全不动的，你的程式变得很大包，执行效率很差，又很难维护，所以我们应该用 merge 资料夹，平台特定程式嘛，就要用 merge 资料夹。那 merge 资料夹是什么意思啊？以我刚才写的那个专案来讲，刚才我 demo 那个各个平台制定的那个专案是真实存在的。不是瞎掰的，所以你看在这个地方有一个重点，有一个 merge， 你注意看，在这边 triple W 这边有一个 page， 他们那些页面都是 page 2。 好，正常来讲我们 run 到 page 2都会 run triple W 目录下的 page 2，可是呢我 Android 要自己有一个页面，你看我 Android 就做了一个 page 2，所以当我在 Android 平台上跑的时候我是 run 这个，那我 iOS 又要长不一样，所以我在 iOS 平台上的时候又有一个 page 2，所以呢，非常清楚的切割出来，各自去维护。那跨平台其实最重要的重点是什么？逻辑程式码只要写一套，对不对 ？UI 可能不同，因为逻辑程式码一定要一套啊。如果你逻辑程式码还是三套，那你不要跨平台了，你去写 native。因为这样测试很辛苦， 开发 APP 很辛苦，测试也是很痛苦的事情，你要想到那些测试人员，你看，那你注意看哦，在这个 Triple W 目录下，这里有 Page2.js， Android 这边 Android 这里有没有 Page2.js？ 没有，因为我是共用一个 JS， 因为我页面只是左右换。那为什么 iOS 还要再一个 Page2.js？ 因为它的页面结构长得不一样，所以我需要额外的一个 JS 来做，这样才叫共用一套逻辑扣。好，你知道吗？这个东西你去看书，你要看很久，老师告诉你，瞬间就学会了，真的。好，因为很多人看到平台特定程式码什么东西，他都只想到平台特定程式码就是 JavaScript， 不对。HTML、CSS、JavaScript 都可以是平台特定的，甚至连图片，刚才我们不是图片不一样吗？连图片，你看我这个平台叫 platform， Android 下面有一个 image 叫 platform， iOS 下面有一个 image 叫 platform， Triple W 目录下面 image 也有一个叫 platform， 都叫 platform， 但是内容不同，所以在不同的平台上看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你根本不用判断呢，你就把这目录加下去就好了。这才叫平台特定程式码，才是 merge 资料夹最主要的用处。好，那 RES 资料夹的话，就是说 RS 资料夹的话有几个用途了，就是说它放了一些你的 icon， 各个平台上不是都有不同的 icon 吗？好，启动显示画面啊。那除了这个以外，你都知道在 native 开发里面各自有一些主态档嘛，对不对？那个主态档可以用来制定这个平台的一些东西，你都可以把它放在 RES 资料夹，或者像凭证，像 Windows、Android 或者是 iOS， 他们都要用到一些凭证，你就可以把它放在 RES 资料夹。测试封装上架这个我就不用讲了，这个是每个平台各自的流程，就是要做这件事情的。好，那像 iOS 的话，测试平台上架，那 iOS 99块我一定要列出来。好， Windows 的话只要缴一次费用就终身享用了， Android 也是缴一次费用终身享用， iOS 就是每年都要缴99块，请你一定要记得，时间到要记得缴钱。好，那他可能就是要签署套件， iOS 这是比较麻烦一点，你缴了99块以后你还要 你要去取他的 Certificate， 他实际上的英文可能没有叫 Certification， 他可能叫 Certificate。 Certificate 的话有 iOS Development CertificateiOS Distribution Certificate， 你都要去取得下载下来安装在你的 Mac 的钥匙圈里面，有没有？你就用 Mac 电脑有个叫钥匙圈，你要把它安装上去。但是呢，你的 iOS 在测试的时候，你要测试，你要在硬体上面，你要在实际上 iPhone、iPad 上测试的话，你要下载部件档 Provision Profile。 Provision Profile 如果是只是在装置上测试的话，你就要用Development Provision Profile， 如果你要上架的话，你就要去下载 Distribution Provision Profile。 哦，真的是很多。然后最后呢， Xcode 去建制上传。那这个 Window 我就不讲了。那这个平台界面特定时数我刚刚已经讲过了。 Plugin 的话我们可以看一个 Demo， 我们就直接这个的话就是示范那个摄影机了。那我直接在用 Windows 平台上装了，因为我就直接可以存取这个摄影机这样子。你看这是一个 Cordoba， 对不对？ Camera 拍照并直接显示，拍照拍照就随便给它拍下去，我就拍到了，拍起来了，口头吧，可以存取摄影机啊，就拍起来了。我知道他照那边了，对不对？哦，然后呢，你如果不相信的话，你可以去 run Android 了哈 ，Android 你也可以去执行看看，一样可以做了。只是说 Android 你用模拟器跑，当然你拍出来是它模拟的那个图而已，哦，那是可以做的。这个我就不要再 demo， 因为时间有人在催了。好， iOS 怎么部署啊？ iOS 的话要注意， iOS 的 app 没有办法在 Windows 上编译的，没有办法在 Windows 上 compile 的，所以呢一定要有 Mac 电脑。所以大家都知道 iPhone 的热卖当然就带动它的 Mac 的机器一定会跟着卖嘛，因为你开发人员就是要用 Mac。 好，那但是呢我们在 Visual Studio 里面开发，问题是没有 Mac 版的 Visual Studio，这真是一件好事。好，所以我们就在 Windows 上用 Visual Studio 开发。 啊，问题是我要怎么去，我怎么去测试？我要用 Android， 我要用那个模拟器啊，我要用，我可能还要在我的 iPhone 上测试啊。那你要做一件事情，第一个你要先在 iOS 这边做这些安装的动作哈，在它的那个终端机应用程式里面用 SUDO，SUDO 代表的就是系统管理员的权限，先安装 NPM， 先安装 Remote View 啊 ，Remote View 就是这个重点的 ，Remote View 是远端代理程式。它负责接收你从 Windows 电脑传送过来的组件，然后再交给 Xcode 去帮你 build。 好，然后这个地方是一些模拟器。好，然后呢 demo 一下，我们看一下步骤。好，第一个，那个假设我刚刚讲那些东西都装完了，那个我应该讲到六点十分了。好，那你五分的时候再提醒我一下。好，中间就不用再提醒了。你看哈，各位看一下哈，这个地方是我在这个终端机应用程式里面。假设我刚刚那三个动作都装完了，那你要开始做部署，你一定要先 run remote view。remote view run 起来之后，你看它这边会有一些主态设定，然后呢，它会在这个三千的这个 port 上面去接收，会在这边去接收。三千的 port 上面去接收之后呢，然后这个动作做好之后，你就可以去开你的 VS。在 VS 里面你就可以去 build， 你看就 iOS 你就选模拟器，你看你就可以选模拟器，比方说 iPhone 6 Plus 执行，然后它这边就你看它就已上传，它就会去上传，有没有上传这个组件承载，然后他们那边已经在编译了，Mac 那边已经编译完，它会传回来，因为它要做什么？它做 debug， 它要让你做 debug。好，你看它这边就跳那个什么 JavaScript 主控台啦、DOM 总管这些东西就会跳出来，你就可以去做 debug。好，然后这个时候呢，在这个阶段，其实在 Mac 那边你看到的是什么？一样了，看这个。等一下，你看一下、它这边就会。开始去接收到，你看它就会去接收1149作为目前组件，就开始接收，然后它就开始用，它就会去载入模拟器。所以它整个步骤是这样子，后面就不用看了。好，那接下来的话呢，实机的话可以部署到实机吗？实机我们看一个影片。Deploy to iPad。 好，你看我们这边，然后当然那边也是要 run remote view 了，那边 remote view 已经 run 起来，然后我们在这边的话 iOS。 好，那我们选 remote device， 因为我的 iPad 是连在 Mac 电脑上，所以我选 remote device， 然后就开始做，这是用摄影的，如果有点发抖那也是没办法。好，那你看啊 ，Mac 上面已经在接收了，接收之后呢，它就开始部署到 iPad 上，有没有在这里 iPad？ 好，你等一下 ，iPad， 你看那个程式已经装上去了，然后就 run 起来，好，然后这边就可以去操作，然后看一下后面，哦，这就刚才那个 App 啊。就是你看就可以在 iPad 上面实际去测试你的程式，这是告诉你这是可以做的。然后呢 Android Phone 实际部署， Android 看一下 Android。 好，你看这是一支 Android Sony 的 Android 手机，因为我要讲一下要取得这支 Android 手机非常困难，因为我女儿都不让我用，我花了好久的时间才拜托你 Android 手机借我一下，但是非常的不爽。好，你看我这个程式，其实 Android 部署很简单，你就把那个 debug 开起来就好，开发人员选项打开就好。你看我这边就选 Android， 然后选装置，我们只剩下五分钟。好，你看 Android 装置，然后就开始它就部署上去。你看那个底图就知道这不是我的手机。 那你看这 loading， 因为我这是去连 mobile service， 好，你看就是连 Azure， 然后把 mobile service 抓下来的资料抓下来，你可以去使用。好，这是我的手。好，那我看我们时间实在是差不多了，mobile service 可以做，那哦，我就 push， 讲不完。好 ，push 可不可以做？好，就是说。我很快讲了，如果你要做 push 的话，如果你要做 push， 建议你最好是用这个 push Azure 的 Notification Hub， 因为哈，为什么建议你做这个？因为它有提供一种推播的形式，是适用于所有平台的。因为你知道各个平台的 push 的格式不一样啊，它有多提供一种格式，所有的平台都适用。所以呢，如果你只是要传送简单的文字的话，你就不用传送很多次，三个平台都只要送一次就好。好，那重点是什么？超大量的即时发送机制，做 push 不难，难在哪里？如果你的订阅人数很多，你当然希望你订阅你的 push 人很多嘛，十万、几十万、上百万，那会有一个问题，你第一个收到 push 的人可能是早上，下一个收到的可能是明天下午。当你很多的时候，那如果大家都收不到最好，那是云端中心的问题，问题就是怕有人很早收到，有人很晚收到，所以那你最好是用 notification hub 来做。那这个地方我们看完这个 demo 就差不多了，因为这个时间来不及，我没有办法，是我准备太多了，因为那个微软已经跟我讲，你这个一定讲不完，你看我们做一次测试。那你要注意哦，如果你要在用模拟，你最好是用本机用装置去测试比较快，但是如果你要模拟器，一定要用 Google 本身的那个模拟器才能测 push。 那你看这个程式 run 一 run 的时候，我们这个做法是让它 一开始就去注册。你看这边有取得一个 Google Cloud Message Service 的一个 ID， 已经取得了，已经注册成功了。然后这个注册我会放到 Azure 上面去，由 Azure 来去帮我做发送。好，你看，他告诉你已经注册成功了。好，然后接下来的话呢，我就要去新增资料记录。我每新增一笔，后台就会发一个 push， 发过，这是从 Azure 那边 Notification Hub 发过来的。好，每新增一笔，你看就会发一个 push。每新增一笔就会发一个一样，就是这边我就不做。好，当然按你 notification hub， 如果程式没开的话怎么办？注意看，你知道吗 ？push 最难就是什么 debug， 你要去测试。好，所以呢，你看到在 VS 里面有一个很好的功能，它可以让你知道你的注册有哪几个，可以帮你列出来，有哪几个成功注册。成功注册之后，你就可以知道说，这边就有一个清单，知道哪些人注册了。它还可以帮你测。发送，你以前测 push 你要自己送啊，对不对？透过 web service 自己写的，现在呢，你看透过它帮你送，那你可以只发给特定的群组或者是全部广播。那你看你就选这个，你看这边各个平台有不同的 push 的格式嘛，对不对？那你看你就选的 custom template default， 你就选这个 default， 然后呢你就去发送，在下面有一个 send 按钮，快点。下面有一个 send 的按钮，你一 send 出去，然后你注意看 ，n 在这里，在由上一下一波，你看你的推播讯息就出来了。重点就是说，你一定要建议你真的用 notification hub 来做了。好，反正这个哈，我们还有一些其实已经讲的差不多，就几个没有看到，就是。其实这是例子，要给大家看一下例子。Office 365的话，就是说你可以跟行事历、联络人、电子邮件去整合。那这个 debug 的话，就是说它有这个 JavaScript 主控台跟那个 DOM 总管，就跟你一般 debug 是一样的。好，那最后我告诉大家一下，就这个效能，你看一下效能真正差距最大。你看，在 iOS 上面口头吧还比较快。只有在 Android 上比较差，但是这可以透过程式设计的技巧跟控制项的选择去达到。另外呢，市场上有 6% 的 APP 都是用 Apache Cordova 开发，企业营运的有 14%。 最后我告诉大家，没有一种做法是完美的。你要做游戏当然就不用 Cordova App， 商业应用程式、企业内应用其实很适合用 Cordova， 最主要是共用一套逻辑程式嘛。好，这样工具免费，不需要额外授权。好，亲爱的各位，谢谢你们坚持到现在。好，非常感谢大家，好，明年再见，拜拜。